好，感谢神，我们长老给我们讲的很透彻哈，基本上的架构或是一些主要的一些问题大概都有跟我们解释哈。那我们看还有没有其他我们需要讨论的？海丽有没有？
我暂时还没有看到。
好啊，了解。那阿 Ken 呢？阿 Ken 有没有？阿 Ken，
喂，
听到哈？
啊，
你有没有什么要问？哎，你讲。
这个十三章里面呢，十三章里面的第一字或第三字有些问题就是在这个一字里面提到这个阿门人和摩押人不可以神的位吧？
三章一节，阿门人摩押。
然后这个在第三章里面提到这个以色列人与一切汉族的绝交我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汉族人是否认同这个摩押人和阿门人呢？还是这个汉族的意思是指一切以色列民以外的人绝交
好，了解你的问题是说这个闲杂人这个词到底是指亚门人跟摩押人，还是还包括其他的人？你的问题大概是这样。
对呀、因为根据这个律法书里面只是说这个阿摩亚和摩押人不会有神的位吧？但是根据十三章的三节的说法了，与一切砍杀人除掉的话，是否他们也是跟国律法还是那个家庭律法的意味在当中呢？
就是没有包括其他的人、
你意思是说有没有包含其他的人是吗？
是啊。
就是说是只有摩押亚门呢，或是说还有包含其他人，是这个意思吗？
大概是这意思。
刚才这个长老有讲了哈，一到三节它是作为第十二章的一个结束点，那就结束的教意义来讲，这个我们理解。但是它又作为第十三章后面有谈到的三件事情的一个开端呐、也就是说，跟闲杂人的绝交，它用三件事情来跟我们说明。那第十三章下面就有提到这三件，一个是对多比亚，也就是说这个圣殿的库房的问题，或者说这个工人的问题。那第二个就是第十五节以后谈到安息日的问题。那第三个就是谈到跟异族联婚的问题。那他所提到的，我们发现到他所提到的人物，除了第四节谈到多比亚，那多比亚他本身也是罗德的子孙。那后面呢，我们看到他提到的人物，这个在十六节，有一个推罗人，推罗人，他也是住在这个耶路撒冷，他提到这个推罗人。那后面呢，我们看到了第二十三节，二十三节他也提到了是亚实图、亚门、摩押。那亚实图是这个非利士人，亚实图是非利士有主要的五个城中间的一个代表的城物的城，所以这里是指非利士人。同样的那个推罗，一般的说推罗西顿，也就是当时的这个赫人，推罗西顿是当时的赫人。所以如果说由后面所谈到这三样事情的话，那这个闲杂人他应该范围应该要比较广，他不光只是提到亚门跟摩押， 它更包括其他的这一些没有归信的人，它应该是指这些没有归信的这些外邦人。他强调的是这个，这个字闲杂人，这个字哦，就希伯来文的话，有的人把它翻作是混杂，混杂，混杂，或者是说是翻作外来，有的翻作是混杂，有的翻作是外来。那如果按照他的意思，比较强调是应该是没有归入以色列人，或者说没有，没有耶利来敬拜亚威的这些人，那这些人大概就是包括混杂人啊，没有归信的，大概都是包括这些闲杂人。我的观点大概应该是这样。那有的人都认为说，因为这一节的关系，就认为说，那他们就产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解释律法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他们把原先律法只是禁止亚门跟摩押人不可以入亚辉的圣殿，那如果把第三节的解释就变成是所有的外邦人都被排拒在外了，就扩大解释了。这是有一派的人这样的认为啦，认为那这个当时尼西米时代的人，从他们以后就把圣殿完全对外邦人完全封闭了，外邦人就不能够来到圣殿。有一派人是这样解释，那到底是不是这样？我的观点比较偏向于说，他是认为是如果你是。他重点不在于说外邦人都不可以进到圣殿，而是他们不要跟这一些外邦人做一个交接了，跟他们接触了。
这个闲杂人是不是跟他们跟以色列人一起出埃及也有一般闲杂人？那个是这个字吗？
6154
6154
是出埃及记十二章的38节，没有错了。
那人家也跟他一起出埃及，所以他也不是说这些闲杂人是也换脸啊，一起出来啊。问题他的用意，这里的用意。一切呢？
对啊，一切的闲杂人，他们就隔绝。他用914这个公开这个字。
好。因为隔绝这个字，在前面的第9章、第10章都有谈到，就是他们一切离绝邻邦居民，归无神力法，那个离绝。用同样的一个字理解，但后面说邻邦居民，我们以前有查过，就是本地的居民。
嗯。
那如果用这种方式的话，如果这里启示说要去把这些邻邦居民，他要把它隔绝，那都没有隔绝。到现在还隔绝，
是吧？
是这个意思吗？
应该是。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范围很大。
嗯。
跟他们这次说的律法只说生命记的，就是罗德的子孙而已呢。以东人跟那个埃及，他说还可以入会啊。
嗯。
但以东人也是外邦人，埃及人更是啊。只是他讲到为什么可以入会的原因，他说以东是兄弟，而埃及是你们曾经寄居的。他只是把为什么不能入会的原因，他把它讲出来。他这里强调不能入会的原因是什么，所以我们要看出为什么他跟怎样的人来 来结交，是怎样的人？如果你符合这里所说的这样的人，多是属于摩亚亚嘛亚门人。
嗯，
我认为这样解释比较好了。你上下文总要接顾到他的文脉和主题，文脉主题谈到他们为什么要隔绝这些人。交集县的他们是不来迎接，不欢迎你嘛？哎，省的选民他不欢迎嘛？第二个就是他们去咒诅他们。如果符合这两个条件的，我认为就是邪杂人。他不可能把他没有符合，他也把他加入这个是邪杂人，这样不好。在文义上来讲，因为邪杂人这个字，同我们刚才说的出埃及记一起出来那些人。那些人难道都是不迎接的吗？所以不能用单字来看。
那个阿 Ken 可以回到第十章的二十八节，从二十八到三十一节。你是你十章的二十八到三十一节。这里谈到的那个隔绝，就是刚才那个绝交，第十三章的第三节那个与闲杂人绝交，绝交那个字就是这里的隔绝。那隔绝邻邦的居民，邻邦的居民这个字哈，这个就是第三十一节，第十章的三十一节，这地的居民。它也是指这地的居民啊，这地的百姓或者这地的居民，这都是同样的。那第十章这里有谈到说，对这一些人呢，他们的隔绝，他的表现，他在第三十节跟三十一节提到两件事情，第一个是不跟他们嫁娶，第二个安息日的买卖的问题。那跟第十三章这里一样提到安息日跟异族通婚，我发现他一模一样。他第十章所提到的事情，在第十三章他又在提到这些事情。那到底是不是两件事情，分两次来发生的，或者是即使它是同一件事情，只是它分作两次来记载？第十三章只是一个详细的记载，那第十三章是详细记载，第十章只是把这件事情它记录在第十章他们遵守律法的一种表现方式而已，就是看你个人怎么解释它了。
十章是发作启示，启示有没有在做？没有了，只是说我们不要跟他们通婚啊，不要做生意。这是启示的内容，但有没有正在做呢？他们看听到律法就去做。
因为第十三章他用的时间点，我们实在看不出来他到底是怎么一个时间点啊。一般都认为是从第十三章的第六节，他第二次归回的时候，第二次归回。但是在这个第十五节啊，他跟第二十三节，他用的一个是那些日子，那些日子，十五节里面有用的是在那些日子。那到底这些那些日子是指第六节的那些日子呢？是不是指这个延续这个时间？
因为他不在，
哎，
十五节是他在，
哎呀。他在的时候，这个你说在的时候是他再回来的时候了，他再回来的时候的那些日子，还是指他第一次归回的那一些日子？这个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点，因为他只讲那些日子，到底是哪一些？是他第一次归回的时间点，还是第二次的归回的时间点？所以第十节谈第十章里面谈到他们遵守这个不嫁娶， 以及安息日的这买卖的问题。那十三章是同一个事情的两次的第二次记载，还是详细的记载，就或者说这个有不同的解释点了。那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回到那个阿天尼所谈到的，如果用第十章的话，那个混杂的应该就是包括这个地的居民，应该是指这个地的居民，也就是说他们归为之后，当地的居民如果他们不愿意跟这个归回的人有相同的来遵守神律法的人，那他们就把他们隔绝在外。他应该是要强调这一点，而不是说以后的愿意来继续来接触这个神的律法，然后愿意来到神面前来认识亚威，然后来追求来遵守的人。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以色列就不用往外传教了。我们发现到以后，从尼西米以后，他们很注重的是他们向外邦人来传教。
好，那我了解的就是说，这些全家人就是当地的居民。
哎，
当地的居民很类似摩亚亚门人一样
的。
哎，因为当地的居民没有迎接他们，就等同于摩亚亚门人没有迎接神的选民来到。我再讲一遍，第一次以色列人的出埃及就类同于他们现在的出巴比伦。
所以他们归回之后，如果按照第四章的讲法，也就是他们在重建圣城的时候，那一些人在耻笑他们，
当地人耻笑他们，
耻笑他们不愿意跟他们，让他们去重建圣城。
对，当地人就包括摩亚亚门人，像参巴拉、多比亚以及其他当地的应该是这个意思，
都是这些。
他们等同于第一次他们从埃及出来，然后摩亚亚门人拒绝甚至咒诅他们，
是
咒诅都反对啊，说坏话啊，而现在也是当地的民呢也跟他们反对咒诅，大概就同样的一个类型。尼希米把律法引申到现在，
应用到他们的身上，
应该是应用，他们明白了，所以我认为明白比较要紧，把它等同嘛。我们读圣经，如果能够把你今天能够应用到你身上，有没有合乎这个圣经引用原则？它应该是圣经引用原则很恰当。那我们呢？我们呢？我们今天谁是本地居民呢？
对此我觉得有一个地方是可以加以对照的，就是说在十三章第二节他讲说没有拿食物和水来迎接以色列人，再来第二点是雇了巴兰先知来咒诅他们，所以是两件事了啊。一个物质上的这种生活需要的这些物资的供应他们不做，并且变本加厉，就是还利用先知表示就是在属灵上啊，在这种有能力的人去请有能力的人来反对，来用言语攻击咒诅，这是一种攻击，因为那种话语像刀剑一样啊，他们也好像企图是透过这种属灵的力量要来攻击。那对照前面一段谈到的，就是以十二章四十四节这边就有谈到说，以色列民他们自己为了要来敬拜神，为了要来让这些利未人，让这些守门的歌唱的，让这些祭司有当得的份， 就他们就要奉献，他们就乐意将这个物资，他们生活需用的来奉献出来。同样在谈到一种物资上的奉献啊，对比于当地居民，他们不愿意供给奉献，他们不愿意供将物资的方面的这些东西来供应以色列民，也就是他们也不愿意供应供销圣举，不愿意在这么一个叫做告城之礼里面，让这个圣殿，让这个整个圣城的敬拜体系有丰富的物资，他们不愿意奉献，这是第一点。而第二个部分就是在其他的记载，后面的记载我们会知道，他们的带领者，他们的这种领导者出言攻击，也就等同于那个巴兰先知的咒诅，所以两个部分都符合。我想，所以他们会用这个律法上的话来对应到他们所遭遇到的情况，对应到当地居民以及他们如何不愿意供应物资，并且透过他们这些有权力有地位的人来出言攻击、咒诅、毁谤，这都符合。
好，这样阿 Ken 了解吗？
了解。
好，还没有其他问题。
请等我一下。
等一下。
好。
喂。
哎，您讲。
我想请教一下，就这个十一章三十六节啊，明明提到的这个大卫的乐器，那么这个大卫的乐器其实包括什么呢？
大卫的乐器包含什么？是吗？三十六节。
我稍微讲一下哈，看二十七节啊，十二章二十七节，这边说敲拔，有没有？这个拔是双数，就是说现在的砰，那两个铜的那个乐器，鼓瑟、弹琴。第一个瑟跟那个琴，有人讲那个第一个是指那个十二弦琴，第二个是说七弦琴。七弦琴的话，也有人讲说这个是像竖琴一样，可以拿在手里面弹的。七弦琴、竖琴。那么大卫常常是在弹竖琴，就是七弦琴。大卫他在弹铜的时候，木桶的话，他就会拿着那个琴在那边弹唱赞美神。还有他驱赶那个撒旦那个魔鬼的时候，他也是用这个琴。所以他说大卫的乐器，他这里讲的话有三个，就是敲拔、弹瑟，还有就是弹琴，这称为大卫的乐器。主要是这个三个，还有其他，我们不是只有这三个而已。
如果你常读诗篇的话，大概诗篇都有提到一些乐器的，你可以看一下诗篇很多的那个诗歌哈，它会提到这样的一种乐器的名称啊。不过这些都是古代他们用的乐器，你可以看150篇哈。150篇大概是最多的乐器的名称都出现了。150篇，阿 Ken 你可以读一下哈，看一下第三节，这里有角声、弹瑟、弹琴、击鼓，还有丝弦的乐器、箫、大声的拔。 大概就 有这些哈。这样了解吧。
啊，了解。
好好。所以不要乐器不见得是限定是哪一种啦，大概在当时来讲，他们可以创造出来的乐器，大概他们能够用的，他们大概就拿出来用吧。他没有限定是哪一个啦。
所以原则上就是有丝弦乐，有弦乐啦，有管乐啦，还有敲打击乐啦，大概这也是现今主要的。
大概我们就现在的交响乐团，
交响乐团里面有四个，管弦乐就是两个，另外一个打击乐，打击乐就是鼓了，
鼓跟把敲击很多都鼓啊。
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
木琴之类的，低音鼓，还有那个。敲击乐东西很多啦，
敲的啦，
鼓啊、拔啊都可以啦。
啊，敲的、吹的、弹的，
管都是那个我们说一般的就是。
对啦，木管、铜管啦、
喇叭，那个
喇叭类的，
大喇叭的。
然后弦乐啦，弦乐
还有琴，那个弹琴的，
那个弦乐。
钢琴算是。弦乐，但是它是敲击类的弦，对，那有拉的，有
小提琴、大提琴、中提琴，
乐弦乐，一般都是这样子。
好，这里可以吧？哈，这问题可以吧？
那个 OK， 再看一下哈，历代志的二十五章 ，OK。历代志上二十五章，
啊，找到了。
你看一看里面的那个乐器，弹琴、鼓瑟、敲拔、唱歌，那第六节。唱歌、敲拔、弹琴、鼓瑟，主要他就是用这几个，在当时候。
所以其实前面一个声乐啊，就是人声啊，哈。
第五节有谈到吹角了。
吹角。
吹角是管乐啊。
管乐。那不是他们做，是技师在做。所以大卫的乐器很多了。
好吗？那其他呢？
完了这个最后一个问题了啊！这个十一节三十卷里面啊，有提到这个洁净圣门和这个圣场啊，我想请问一下啊，圣门和这个圣场怎么洁净呢？
三十节
有什么来洁净啊？
你说三十节怎样洁净百姓和城门城墙？然后你问题是什么？
这个圣门和这个圣墙啊，都在用什么来洁净啊？
用什么来洁净？
对啊，为什么有洁净？
怎么做啊？这个洁净怎么做？
这个你要回到立位记啊，
要从律法的，
从立位记里面来看啊，好不好？你回到立位记的第八章，
洁净会幕什么？
立位记的第八章，那个阿 Ken， 你回到立位记的第八章，他们当初怎么样去洁净会幕，包括祭司本身，他用了几样的东西？洁净有包括第一个是水，第二个是膏油，第三个是血，三样东西啊，洁净是包括三样。你看的是第八章的第六节，第一个是用水，第一个是用水啊， 第十节是用油，用油，这些油呢包括桧木，还有檀，还有其他东西，一些物品哈，不光只是对人啊，它也包括这些东西。再来用血，用血是在那个第十五节啊，
摸檀
啊，它摸檀也包啊，后面是包括人，二十三节是包括人啊，人也用这个油跟血，所以它基本上洁净，它有三样：水、油、血。水、油、血这三样。那以后我们新约的时候，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 五章也有谈到有三样，他也谈到水、血跟莲，他油他改做莲了。那水跟血啊一样，那这后面是改到用油改变就变成莲了。啊，一般我们来了解说，圣经在旧约的时候的油，在新约等同是用圣灵一样啊，所以水、血、圣灵，新约的圣洁洁净的方式，旧约是用水、血、油来洁净。这些洁净呢，它不仅仅是对人而已，它对物品也都是这样。好，了解吧？
啊，但是为什么这个行文和神权就经过一章呢？啊，
那
这个秘密一般称太多，就是这个威猛吧？
它等同是把它成圣归给神呐、啊。就如同他们会幕建好之后，他要把这些物品跟会幕都要把它成圣，成圣之后就归给神，来成为让神来使用的一个敬拜的地方。
简单讲，人要洁净，人所做的东西也是出于人的，人都要洁净了，所以出于人的东西也要被洁净。他这里洁净类同分别为圣。
嗯
嗯。好，一般的人说只有人就好啊，但他很强调就是这些物，人所造的物也要洁净。大概你的问题是在这里。
所以是不是意思是说，由于这些物品是人造的，就是说这些城门、城墙是他们人手去造的，那人手造的等于本来是属于人的，属人的，如今要归给神使用，就必须要成为属神的，应该讲要属灵的，要成圣嘛。啊，如果没有去洁净它，它就没办法属神，没办法成圣，没办法属灵。那变成它还是属于人的，属于地的，这样就不适合，就没有洁净，就不适合来敬拜神，归给神使用。它就变成是一般的俗啦，通，是不是这种意思？
通，那是通俗，
通俗的。
然后后来是圣别出来，
不过洁净跟分别为圣还是有区别。分别为圣用油了，
它洁净就是以水为主了，
应该是这个，它或是血，这个哦，因为第三章的第一节，大祭司和他的兄弟起来建造羊门，他特别强调分别为圣，以定分别为圣啊，啊。那第二节，第一节后半段说那个罗也是分别为圣啊，
他还提到圣别问题，提到圣别，
所以到
就这里的洁净 跟圣别应该差不多的。
上面那个是
的，哦，那个是约翰一书，约翰一书五章，
哦，五章是吧？
哎，约翰一书的五章，第六七八，就是见证了，他用见证有三。
一件跟成圣有时候是连在一起讲，
有时候连在一起了，他不要把它太过，
这里没有刻意分开，
刻意分开了，
对，这里不再讲细节，细节应该就是旧约律法的规定了，啊，这里只是提到让大家回归那边照做就可以了，
那主要是要成为让神所用的地方，那对圣殿对圣城他们就用这样的方式归给神，
所以就是仿照旧约律法规定的，对于会幕还有一些敬拜的器具，还有祭司这些立位人，就是公职的这些工人，那事实上这里发现就是一个转变跟我们刚刚讲的应用，因为现今已经不是会幕了，它变成是圣殿，而且也不是当时所罗门造的那个圣殿，是重建的，所以它事实上真的是有一些解释跟应用的部分。那是不是我们对应那个所罗门那边它限殿，这应该也是有关系。好，那当所罗门建殿，它也是肯定是参考献会幕洁净会幕的要求所以这个事实上都是一种应用，细节他都不讲，所以意思是说从因为他们有文士有解释的人，他一定会去很谨慎的很忠实的去将神的律法解释清楚，然后告诉大家怎么来做嘛。
献殿分别为圣，以斯拉记也有讲，但是献城把它分别为圣，只有尼西米才有，
之前没有献城，
没有，
对，
这个很特别，
那时候城还没抢，没有建，
所以这个是一个应用，衍生的应用，把殿扩展到城。
他们归回在所罗巴伯的时候，很奇怪，就是他只重建圣殿，没有提圣城。到底圣城是顽固的呢，还是破败的？照我所了解，尼布甲尼撒我是把它拆掉的，城墙都拆掉了。那为什么他们不重造呢？很奇怪，到尼西米的时候他才造，这个很奇怪，这个是资料上很难讲。
照以斯拉记的第四章，那里有提到，如果城墙的建造会变成是一种反抗当时的波斯王的一种代表。会有这样的一种代表，
那也就是说波斯王只下令重建圣殿，
圣殿
对，
并没有重建圣城，
没有，所以重建圣城的意义是更深入，
更深，对，
而且是扩大了范围，
扩大范围，你本来你还服在这个君王底下，你不得不只能够建圣殿，你不能够建圣城，可是到了这个波斯的晚期了，这次是算不算波斯的晚期？主前400多年的时候，这个波斯历史剩下不到100年了。那在后期的时候，他们把圣城建起来，这个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件事情。
我刚刚是想到一点哈，圣殿它强调是要成圣，要敬拜神，但是圣城我们知道在第 十一章里头讲到，其实圣城范围更大，他居住的人并不是全是这些敬拜的祭司跟利未人，他还包含这些首领，还有一些十分之一的百姓。所以事实上他是一个扩大，本来是祭司跟利未人的这个圣殿范围，现在扩大变成是这一些甘愿住到耶路撒冷里面。这边讲十一章一节讲圣城，那是不是意味着这种敬拜体系的扩大以及工人的那种扩大呢？还有他洁净范围的扩大呢？然后因此来扩大应用呢，是不是有这个含义呢？
扩大应用，因为他第二章就是求王让他能够回去重建圣城，
对，扩大，
对，这个王能够允许他重建圣城，我不把他看作是他来背叛你当时波斯政权，
这是被人诬告的一个理由，他是冒很大风险的，
是啊，
对。
可是王通过了，
是，但是通过在当中又受阻挠，被毁谤重伤，也因此中途有被阻挠啊，所以真的是为了重建圣城的一个衍生出很大的风险。
王照跟给诏书给当地的，如果我们看到第二章的话，第九节他王派的军长马鞭护送你，王很支持，又给他诏书，但是到了河西省长那里的时候，第十节说何鲁敏、昌巴拉罕、维努德、亚伦敏、多比亚听见啊，要为他求好处就甚恼怒。然后第十九节就是就吃笑和藐视，藐视的话说你们要背叛王啊，王就派兵，而且又王的诏书，可是呢来到撒玛利亚和犹大省的地方，结果他说你要背叛他，这等同那个我们说罗德子孙他不来迎接还的什么，还的故
故人故先的咒诅
啊，他故先生当然要拿很多钱给那个先知啊，
对，
他不拿钱不拿食物来给选民，反而是拿钱去给别人，这个都是跟食物有关系的，那前提是在这里，这种所以说重建圣殿反而是
圣殿的比较单纯化，它只是一个崇拜而已，圣城就会搞到变政治上的关系，那这容易被诬告，所以他这里第六章为什么他会再强调他们的诬告，六章会谈到诬告说你们是要谋反，你们是要谋反，但是谋反，他就不管他，因为这是王
这个
下命令。
这个洁净就让我想到，包含刚刚讲到的那个与当地居民的隔绝有关。因为所谓的洁净，表示把这当中不好的、恶的这些或者污秽的，通通排除在外，所以变成圣殿本来就是。有圣殿范围本来比较小，而且它是以敬拜为主，但是现在它扩大到连整个城的范围内，连这些人都要隔绝，所有这些无关的这些污秽的通通要被排除，要等于是一种洁净动作。
或我们说以后第十三章来看的话，实际上他们在安息日的时候禁止这些外邦人进到耶路撒冷，因为要守安息日，
是，
但是安息日以外的时间外邦人还是他们有通商的需要的，他们还是外邦人会进到这个 耶路撒冷还是会进的。啊，不可能是那外邦人就通通不要进
了，都不来往了。
我意思是说，在这个时候，
是啦，
在这个奉献的这个时候，
所以这个洁净跟圣别是一个，只是一个献给神的一个代表而已啊。
嗯，
我们只能够说这样的，但是不能够说他像圣殿一样，就真的是禁止除了祭司立位人可以到圣殿以外。其他的人都不可以进入到圣殿，那一般外犹太人也只能够在外院，那连外邦人都到外院都不可以。但是他这里谈到圣城的话，就不能够这样，不可能说圣城连这个外邦人都进不去，那大概不是了，他不是在强调这样。
圣殿是个人的圣城的话，这个范围太大了，
所以他只是说把它成为给神来用的一个代表性。那我们是要回到说新约以后，常常谈到了那个耶路撒冷。
我们了解，如果他们大概有十分之一的人进入到圣城住的话，他们没有土地可以耕作，他们应该是做跟外邦人做通商
买卖的，大概
啊，因为有通商，社会导致于他们会
通婚的，
会通婚的，
对啊。
但是你又不能说不通商啊，不能他们以什么为收入啊？只能做一些手工艺买卖啊，那也做买卖啊，是不是？不能他们这些也做什么？你没有土地，请问我们用什么收入？应该是一些手工艺，一般外邦人没有，不能没有土地啊，啊也不能牧羊啊。
啊 ，Ken， 你参加过人家献堂礼没有？一般的没有啊。基督教他们有的教会，他们盖完他们的教堂之后，一般他们都会举行一个献堂礼啊，把那个教堂说这个是要献给神用的。他们基本上大概会用一个礼拜，用一个聚会来说献堂，但是有的比较特别的啦，有的教会他们会用水去洁净整个会堂，他们会用水啊，大概都是用引用旧约的模式来代表他们的会堂是要给成为神用的。大概都类似引用
中世纪，天主教对于圣堂，他称为会堂的圣堂，非常重视。他联系的就是旧约这些书。
是啊，他们那个献堂又更厉害了。
那我们说，今天的新教，他越新的教，他对这个圣堂他越忽略。反正越强调所谓的属灵的这个圣殿，就是我们人呐、那变脱离了啊，那个物质界的那个东西，很多人就变成把它脱离，变成很属灵化的这个人。那任何人都可以进入到会堂去，他变成这样子，你污秽不洁干什么都可以到会堂去，
就是没有规范了、
也就是说新教很属灵到
放纵了、
物质界的这些东西他都不看重、
对，不看重物质、
那这个也是成为我们如何在判别啊，新约是在强调这样而已。
我是想到出埃及记十九章，在摩西他要上山之前，神的吩咐啊，特别吩咐在十九章第十四节那边说，摩西下山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自洁，然后他们就洗衣服，衣服是物质的啊，那他对百姓说。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不可亲近女人，那是肉体的。 跟肉体有关的，所以
三年
谈到了自洁，他一方面有衣着上的衣服上的清洗，还有身体上的一个不可亲近女人，就是在男女之间要分别啊。那所以这个事实上它是之后的立位记具体有规定的相关内容，包含用水，还有包含男女同房等等这一些洁净条例。那我想所以说这里谈到尼希米记十二章的三十节，谈到祭司立位人洁净自己，也洁净百姓，还有城门城墙。那这里谈到以人的部分来讲，应该他还是要符合立位记那边对人洁净的规定所有的要求。
对啊，他问的是说那个
再来，我知道
城门
跟城墙，它是属于建筑物的部分，那是不是也是适用于立位记那边跟房屋有关的这一些？可能只能是一种应用吧。
那时候出埃及记是用他把西乃山要分别为圣，
好、哦，那就不许其他的靠近
了。神要临近的地方住的地方，那就是圣山嘛。
对，
那这里城门跟城墙，那就是神要在这边同在嘛。城门跟城墙这个等于是扩大了，他不但神要住在圣殿、嗯、神还在这个圣城里面、
啊、嗯，
哇，他变成是扩大了。
我认为因为城门城墙是一个界限啊，应该是一个区隔的范围，
它还是有区隔，
我认为还是要区隔，在这个时候它还是要区隔一些闲杂的，
它是有区隔的。所以第十三章才会谈到安息日的时候，
对，
他特别叫立位人去守城门，不让外邦人进到圣城、嗯、
是啊，
他有那个日子的时候特别把它、嗯、这个日子
特定日子，
特定
日
子，它、啊、就成为隔绝。
对，
那平常日子他没有，
是，
它是这样，
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嗯、
所以这样的圣别应该是跟这里的洁净是还是有关系的、啊、
有关系。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
嗯，
好吧，
好吧，那个阿 Ken 了解吗？
啊，大家了解了，
好好，
到这里为止。
好了，重要的刚才那个长老也有强调了，在整个献的过程中那个欢乐，他不断的强调欢乐，这个字出现七次，很重要。他表示说，献殿主要是要表达人对神的感恩，这种欢乐哈。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